诗人课的475节，其实是刚开始没有多久，那回前面一点点，他提到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呢，如果说我们信任一个事实，或信任这个本身，就信任这个本身呢，它其实是会净化我们的灵性，它会清理负面的精神的残骸。好，那所以当一个人设法把灵性向好的方面改变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沮丧也会否定他。就是说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跟别人都是处在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好，当你觉得说我开始信任的话，你就开始，你既然是信任的话，你就不要再去管外面的什么声音了，你就朝自己的方向走就好了。他说就好像一个单眼一样，你独立的实相很明显 会是一个更大的在你们其中运作的组合单元。好，那我们的实相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组合单元。那另外就是说，你们两个一起工作会七倍大于一个单独的工作。所以这里头包括两个东西啊，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工作，你不管做什么工作，或是你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其实你是和你的内在一起工作的，它是一个单元。好，那另外一个单元的话，就是说，那安排在你身边的这些人，他其实就是你的能够把你的经验真正显化出来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今天会变成酒，是因为你的水果里面放糖的。那你说糖好咸的，好甜哦，不要不要。问题是只有那个糖才可以把你变成甜酒，对吗？还是说哦， 我不要酸菜，问题是芥菜就必须要换盐巴，芥菜才会变酸菜。所以是没有错，你可能面对一些环境，那这些环境当中它是在培育你的某些转化跟某些感觉。那所以这里其实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爱。就是你在任何时候你能够了解对方是可以用他的方式，而且可以用他的方式说话，可以用他的方式生存，那他好或不好，你只要对他有所关心，不是要去改变他就可以了。好，那对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比较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学赛斯，说真的，我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多次元一起在运转的。就是多次元在一起运转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在想，我在做，我在面临所有的事情，同时也是我的上面一层的内在在运作，在想，在经验这个事情。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非常的理解，因为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核心东西的话，你赛斯书你怎么样看，你都是以世界的角度在看看你的问题，而不是以一个多层次的角度在看你的问题。好，比如说以我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怎么这样，那个事情怎么那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整体的角度在看问题的话，那你看到的东西是真的不一样的。好，会真的不一样的。那我之前在上一节课我也大概提到了一下我个人的说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到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段赛斯资料之后，我才突然间明白，我 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在梦中呢，我不是被卡在一个地方吗？然后被我的对手问一个问题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而且那问题很奇怪，因为那个东西牵涉到一个字。我之前我有讲过，或者是总而言之它牵涉到一个字叫 Joyce。 好，那个字没有意义啊，因为对那件事情来讲完全没有意义，对不对？完全没有意义。那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我能够想得到就是说，那可能不是我现在注意的那个问题，而是我没有注意的另外一边的问题。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在那边处理问题。我要面对的那事情是完全无关啊。你完全无关，完全没有任何 connection 或 association，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好，那可是我昨天在读那一段梦境的那一段，好像是第十四章嘛，就是哪一个世界哪一个你那一段，就个人实相本质。那我突然间了解，原来是怎么回事？什么回事呢？我不是讲过吗？我在去之前的前一天晚上， 我在拿东西的时候，突然间一张小纸条，这么小的纸条掉下来，那是 Joyce 放进去的，很多年放进去的，是吧？那他是要我注意那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我呢，从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并不知道那件事情是因为是 Joyce 给我的 Holder， 而这个 Holder 本身我能看到的或者是别人叫我要注意的部分就没有那一张，但是那一张是掉下来的，而那一张我讲过了，那一张是把我整个状况整个翻转的，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一个重要最重要的点，你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的感官，假设这样讲好了，好，比如说我现在呢，我看到任何东西，就是说我要做这样，我要做那样，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如果我是瞎子呢？我是瞎子的话，我只能人家带我走，我才能做嘛，是不是？你带着我走，所以我才能做，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眼睛去看，因为我 sense 不到。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不是有外在感官吗？那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吗？我们的外在感官，对不对？另外一个我们叫做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它提到九种内在感官，但是我们不会用，对吗？那我们不会用，是不是等于我们是瞎子一样？对不对？我们是瞎子，但是那个感官在不在？在，它完全在的。它不但在，它对未来的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因为我在事实上在面对那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早就知道。后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就是我要学习的一个课程。我要面对的我内心的一些问题，我之前留下来的那些挣扎或我的那些部分，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呢，因为我内心对他的恐惧，我产生了一个假象，而这个假象一拖久以后，真正变成问题了，是吧？那可是我在面对他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学习过程，就是说，他本来对我来讲，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深刻体验，就是从一开始的部分，一直到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哈，他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一个 course， 他就是一个课程。它就是一个课程，而这个课程呢，其实我的内在都知道，它也一直在透过各种方式来提醒我。好，那因为我们有经常在聊天，所以我不是现在才讲这些故事，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的厕所的那件事情，不是现在才讲的吧，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的迈阿密的事，也不是现在才讲的嘛。我很多事情都不是现在才讲的，可是现在你把这件事情重新把它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脉络。那我的意思只是跟各位讲说，你所走的任何路线，我们在讲我们的有意识自己跟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是在我们的有意识自己之下，换言之就是你只要 touch 到它的时候，你的有意识自己跟你的潜意识的自己，它是没有真正的界限的，它没有真正的界限的，它是一体成型的。那既然一体成型的话，其实我们谈到说，我今天我意愿要做什么，或我想做什么，或我经过什么，其实你要经过什么，不就是你的内在要你经过的事情吗？好，比如我这样讲好了，那个叫做麦克的小朋友，不是你的，我说的那个 David 跟 Esther 的孩子叫麦克，四岁死掉那个，那个孩子的话，我问你吧，当他是孩子的时候，他一出生。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早期课啊？前面一点，第九册啊。
哦，第九册是。
对啊。不是有一个叫 Easter 跟他的先生叫 David 吗？
对，
戴夫嘛哈。那他两个人去找赛斯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聪明？为什么他的死亡、他的出生、他对这个新这个。就星座或者是天文的一种知识会这么丰富，对一个四岁孩子怎么会这样？而且他的时间几乎就是准确到不行的，就几月几号几天礼拜几的几天他都算得准准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好了，对这个孩子来讲，如果说有意识的自己的话，他或许不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潜意识是不是知道他所有的事情？那我问你吧，一个瞎子的话，对一个瞎子来讲的话，他的确有某些部分，他的确是没有他自己的，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方式来操作的，是不是？一个瞎子有办法按照他自己意识来操作吗？
我都说不行。
很多时候不行，我是说走路了哈、哦。可是，假如这个瞎子是假的呢？啊，也就是说，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哎，他这个他是假的瞎子，啊，所以他眼睛突然间开了，就像如果你的感官突然间把内在感官打开了，啊，比如说像以我来讲的话。我现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我把我某些内在的部分，突然间每件事情都是好像有安排的，是不是？应该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经过的事情根本就是安排好的啦。哦，他可以在那个时候让你公司厕所坏掉，然后花个同样一笔同样完全金额一样的钱，第二天让你看到 YouTube 的那个故事呢，那件事情必须要花5000块钱，是不是？好，那所以这些事情的话呢，它是一个连续剧一样的在绕着走。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你的感官并不是他感受不到你的内在感官，而事实上是呢，你好像是戴着眼罩的瞎子一样，你只是没有把眼罩拿出来而已。那对一个没有把眼罩拿出来的人的话，他会说，我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事情，我好像是没有我的意愿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但不是，你也看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讲好了，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眼睛不太好的人，好，那这样来讲的话，说我没有自由意志去走路可以吗？可以的，因为你的确是没有，好，因为 你根本没有内在感官，或完全 touch 不到，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而你呢，一开始就被设定，比如说 Mike 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的话，他有没有办法说不在40岁死亡呢？他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说自己决定不要在40岁死亡？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本身他自己跟他的内在就共同的决定一件事情，就是他40岁的时候要死亡，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没有自我意愿的，他没有，对吧？可是有没有？有。什么叫有呢？比如说在某个阶段，你跟你的内在突然间那个 connection 非常畅通的话，你的意愿就等于内在的意愿，内在意愿就等于你的意愿，对吧？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不能用一个外在的世界的角度或外在的现象来解释你现在是怎样。因为最好的话，我觉得你要学赛斯的话，最好把这个观点往后移一格。你往后移一格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做了任何事情，你比较重要的是说你的内在自我跟外在自我怎么样让它还有一点通道可以联系。那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那几个方式嘛。第一个就是透过想象力，想象力就是一个最好的通道。好，再来就是因为想象力的话，你就没有，就是你会把你的自我往内延伸了。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通道。
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想象力？什么是
OK？ 它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原则叫做你的 emotional， 就是你的感觉。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讲想象力是通道，但是我们讲感觉是内在感官，这样了解吗？感觉是内在感官哦，眼耳鼻舌身意是外在感官哦，你感觉是内在感官哦，所以你的感觉既然是内在感官的话，那么你透过想象力，你的感觉不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就是绝对的 key point。 假如说我们讨论的问题只是陷入以一个外在的讨论的话，或者是我们希望把它界定成什么样才是这样还是那样还是这样还是那样，这样对还是那样对，那个全部都没有意义，那全部都没有意义。因为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说它的操作的方式，我们这样讲好了，就好像旧金山的那个风车，风车在动的话，它风一移动，风叶移动，对不对？风叶移动的话，移动什么？移动内在的齿轮，内在齿轮启动什么？启动发电机，发电机产生电力，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说，电力一来的话呢，由电力启动发电机，发电机启动齿轮，启动那个叶子。所以当叶子在走的时候，是谁在动的？是发动机在动的。那发动机为什么动？因为内在的能量进来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两件事情要合在一起，就是说你的 emotional 跟你的 imagination 合在一起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看一件事情的话，其实是你动了以后， 会启动内在的齿轮，而内在齿轮会直接变成 电信。那么内在电信呢，会透过齿轮来发动你的启动。好，那你现在讨论说是外在的齿轮启动还是内在的发电机启动，那个都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体的。好，我再强调一次，再强调一次，意识等于能量，等于行动，等于人格，等于你的实际上的经验，对吗？那所以以这个等式来讲的话，当你行动很多，我不断行动的话，我能量一定会增加，就好像那个发电机那个风车一样，风车一启动的话，能量一定会增加，因为它会发电嘛。能量一增加的话呢，会发生意识会改变，也就是灵感、想法、资讯、收集的东西会增加，会不断的收进来。好，比如说我现在像我不断在乱写东西，乱写东西，写到一个程度，很多灵感会啪啪啪啪进来，因为什么？行动带来能量，能量带来意识。好，那相反的程式是什么？相反的程式是说，当能量启动的时候，当意识启动的时候，能量是不是启动？能量一启动的话，你的外在行动会不会跟着启动？全部都会跟着一启动。那外在行动一启动的话，你人格形式会不会变？会变。所以你必须要发现，它就是一组类似像风扇、电扇的那个原理。好，我们的意识是多层次的意识，我们的能量是多层次的能量，而我们的行动是多层次的行动。你去看我在经过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的内在的意识跟内在能量不断在启动我？有没有？
有嘛？有嘛？
是不是？随时在介入嘛？他随时在介入，说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一个纸条的时候，他就会让那个纸条掉下来啊，是不是？他就会让我去看那个视频，然后发现我必须要怎么做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到后来是非常清晰、非常明白。你看赛斯书，它不是理论的，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实际可用的，而且是极具有创造性的东西了，是不是？你去看用这个等式的话，你去看当今这个世上最有成就的人，是不是都是用这种程式在启动的？所以我们不要陷入一个陷阱，就是我到了一个物质实相，然后 只用我的眼耳鼻舌身在判断一件事情。你最好还是有两个东西至少可以用的，第一个就是你的 emotional， 因为 emotional 是内在感官。你假如你不知道什么叫九种内在感官，没有关系，有一个东西是最简单的，就是它能够 sense 到的，就是你的内在感官。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 imagination， 这是最简单的。那么 imagination 跟内在感官当中，你可以用它的部分、有很多，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梦境来讲的话，我们进入一个梦境的话，你知道你进入梦境吗？你不知道。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比如说我现在用戳的方式来戳说、我这个实相还是那个实相，那个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到另一个实相的话，你在那个实相当中，你唯一能用的就是你原来这个实相的感官跟方式，对吧？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嘛？你就觉得是那样啊？因为你所看到、所听到、所碰到，就是你只有一种而已，就是你平常在用的那一种，也就是我们说的基本假设。那是一种基本假设，你用的是那一种，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今天到了哪一个磁像，你用的还是那一种。但是如果当你这个部分慢慢拓展的话，虽然你仍然是用那一种，可是你却可以用你内心的那个 feeling 去 feel 它。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对赛事的部分的理解跟进入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好，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在谈的部分绝对不是你外在的部分。如果说你谈的部分是在说外在是应该是怎样做或怎么样才对，那个你可能会陷入陷阱。会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行动本身它就是多次元的行动。比如说我在做，那么我在做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内在也同时在做？它同时在做。当我做不对的时候，其实没关系，是因为外面会不断来启动，来告诉你是怎么做嘛。它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调整你嘛，是不是？所以行动本身是多次元的，能量也是多次元的。所以当你自己有更大的信任，刚提到的信任一发生的时候，能量就出现了嘛。 所以他这里为什么提到说信任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化的能力？为什么信任？因为信任的话，你自己的能量就不会流失，那你能量不流失的话，后面能量开始就进化了。好，可是当这样讲，能量一增加，你的意识一定会增加，而且你的行动力一定会增加。意识增加，能量一定会增加，行动力一定会增加。行动增加，能量一定会增加，意识一定会增加。那所以三头的哪一头都 OK 的。好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呢，绑着那个旧金山的那个风车，然后不断的用力气把它拉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大风。那么我问你，后面是不是跟着齿轮不断动，然后能量不断产生，是不是？那反过头来呢，后面能量进来说，齿轮那个风扇会不会一直转？它是连在一起的啊，它就是一个环扣一个环的啊。那某个角度来看，去思考一个问题哦。假如我们是内在他想完成的那个部分的话，那么这样讲来讲的话， 你觉得你可以怀疑后可以不信任吗？也没有啊，也没有啊。所以重点是在于，假如说你今天把这个部分真的熟悉到一个最熟悉的程度的时候，说真的，你今天所面临的外面环境，你每天都是可以笑笑的。好，你不是说我今天失去了很多朋友，他给你新的好朋友，因为那些不适合你的，是不是？我今天可能换了环境没关系，因为他可能给你新的环境。你现在可能碰到很大的挑战没关系，因为新的那些挑战给你带来是一个更大的创造力。好，那你说去承受痛苦，然后悲哀到不行，那就表示你跟内在完全没有联系，才会有这种结果，因为你的信息全部没有进来了。好，能量完全流失，那因为你没有连接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等式的部分，各位去思考一下，赛斯讲到嘴巴快要烂掉，他只是告诉你说，你的 emotional 就是你内在感官，不是他不在，而且所谓的意识心，它是横跨在外在跟内在的一种感觉，而且它根本没有界限，只是你现在把它分界限而已。当你分界限的时候，你才会说，那到底这个是自我的还是内我的意愿？没有，全部都是同一个意愿。为什么？既然内在创造外在的自己的话，那么外在自己所拥有的就是内在的意愿啊，就是一样的啊，它就内在意愿，它没有其他的东西啊，是不是？那内在外在可不可以影响内在？当然可以。为什么？因为当相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那边事情可以 pass 进来，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改变？当然可以啊，是可以的啊，因为它并没有别人啊，它是一体成型的，它就是一体成型，它没有别的东西。那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分为说，哦，这是自我，这是内我，所以因为自我跟内我的关系，说我们觉得说，啊，自我应该怎样，内我应该怎么样。其实自我跟内我都是我，它根本没有距离的。好，而且你没有办法划距离的。那我从我个人经过的这些事件当中，我就深刻的感觉到一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一直都有很多的信息在调整。好，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不只是学了赛斯资料，也实际上让我真的去经验一件事情。那我也了解到，哦，原来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有某个强烈的压力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个人去想说，哦，我没有关系，这样就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是要处理那个压顶的那个所谓气候状态。好，就像如果说夫妻之间啊，老公和老婆有外遇啊，好，你说我原谅他就原谅他吗？你试试看，我就不相信，不会的。好，那会有一阵子很好过的日子，是不是？记得我说的那个第六感生死恋吗？你再听那个第六感生死恋，那个第六感生死恋给你的感觉就是那么大的悲伤。虽然你已经觉得 OK 啊，我没关系啊，甚至你们都各自婚嫁了，但是又怎样呢？你听到那个东西，你是有你的气候的。好，所以他是跟你讲说，你们是像一个单人一样组合在一起的。所以组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对你的内在来讲的，你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它是一体成型的。好，假如说你觉得孤单的，你觉得身体坏掉了或怎样，那个是表示什么？表示你跟内在已经失去联络了。那怎么样能够让它能够重新连接呢？从 emotional 最简单，因为 emotional 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你去。去舔他是什么感觉？当你舔他，对方了解了，你也会知道那个信息开始会进来了。 这是一个。第二，想象力。好，当然梦境是一种，因为梦境你也是在用内在感官。好，那再来就是在艺术感的时候，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你也是在同样做同样的连接的东西。那没有一定必要，你没有一定必要要逼自己说一定要跟内在完完全全联络，没有必要的，因为一切都是自然的。
逼也逼不出
来的，所以那种信任感，信任感可以保留你的能量。所以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重点，你看邪赛事书当中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能，你行动也出不来，那你意识 也停止了，因为你行动出不来，你的意识一定会停止。好，我如果都行动不起来的话，我的能量一定低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我脑袋空的，我觉得好像无路可走，你的意识会被 lock， 然后你的能量会消失掉，因为你的行动不见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三个方面的哪一个东西去进行。那如果开始有一点点行动，任何一种行动，好，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已经长久没有很认真工作，你就随便做一点点小小事情，就是扫扫地也好，你会发现你扫了一个月的地以后，突然有很多事情你慢慢可以拾起来做，慢慢可以介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那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在做电脑工作已经太久没做，没关系，你能做的部分是什么先做做看。那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开始从行动当中可以渗透进去，开始启动它。这行动可以启动能量，可以启动意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都不行的时候，都不行的时候是从第二个开始，从能量开始着手。能量怎么着手呢？能量从信任开始，你就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那从信任开始以后，你就开始不责怪自己，不责怪任何别人，跟不责怪任何外面的环境，还有呢，也不一定要跟别人要讨好。好，我要讨好你，我要让你高兴，我要让你舒服，我要让你怎样，那个东西绝对影响你的能量，因为那个东西绝对不是你本人的自己。好，我真的喜欢讲那一句话，你来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要来交朋友的。好，你来这世上不是为了要有好的婚姻的，不是。你来这个世上是在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对吧？你来这个世上是在补你的完形的缺憾而已，让它能够继续往上移动。所以不是名利钱情，不是对错好坏是非善恶，全部都不是这些东西。你唯一要做的事情是管理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情绪状态如果好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一旦稳定以后呢，意识就会进来，对吧？行动就会出去。而这个两边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能量，就自然能走啊。好，我一点点涓滴之水，我什么地方都无法流。可是呢，刚开始我汇聚我很多的水滴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就变成洪流。我甚至可以冲垮所有的尖锐的东西，因为我汇聚成洪流了。所以，那你从能量开始汇聚。能量汇聚的方式，其实我刚讲的信任之外，有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我明天有很多，所以当你能够开始，活在当下，而事实上你的人生就只有当下，对吗？你当下好的时候，你的当下就会创造更好的未来，不是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尽量的去收集一下自己的攻击、优点、好处、乐趣，好跟。觉得自己不会把能量散掉的一种方式相去。好，那如果说你尽量去这样做的话，就好像我之前就讲过1000次、10000次了，就是我们人生是一个载具，一个信任载具。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载具就开始漏进来很多很好的信念，对不对？那么载具既然漏进很好的载具能量的时候，是不是本身就会变成能量充沛呢？你管它什么，能量一充沛，行动就出来嘛。能量一充沛，意识就会进来嘛。各位是不是？你家有石油呢，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卖石油也可以啊。是因为你没有能量，所以你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我没有能量，所以我身体垮了。我没有能量，所以我根本一点精神没办法集中，对不对？好，那我能量只有充沛的时候，我是精神饱满，我是不是行动充沛？是不是？所以 能量可以启动行动跟能量可以启动意识、啊、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什么？从意识开始着手。意识开始着手就是用想象力去收集很多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观念，让自己处在一个迷幻状态。迷幻状态就是你的感官把你从肉体感官往上升变成一个 比较高的感官状态，叫做迷幻状态。换言之，就是你的触角呢，从肉体的触这个意识形式移动到上一层的意识形式。那么当然打坐会有效啊，心理实验会有效啊，啊或者是做任何那个 meditation 的其他的各种方式的 meditation， 我觉得都是会有效的。那是属于意识的一个进化的动作、啊、就是我的内心呢处在一个类似像迷幻状态、自由状态，多资料收集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其实是可以把你自己过得更好的。那我在早年的时候，早年应该是说我初中高中那段时间，我不会用什么行动，我也不会用什么能量，可是我用的是意识形式。好，所以我的意识形式非常发达，因为我的想象力充满的那种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讲难听的有点像梅花鹿，点子多。你知道意思吗？梅花鹿不是点子多吗？
对呀、啊，是啊，都是点。
丁山叫我不要吹牛了，我还是再吹一次好了。我高中毕业我就当一个500大企业的顾问，你觉得还点子不多吗？是不是？我年年轻轻的时候就四个部门的经理了。
很好，应该要多一点奖。
我上班只要上两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去两个小时，我就有比别人更高的薪水了。为什么？因为老板发现我的点子很好用，是吧？这是算吹牛好了啦，不好意思，
我很冤枉，我没有说啥。
那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说的意识形式。因为如果你的意识完全自由，像脑力激荡一样，是足以处在一个随时可以收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而且没有被自己的那种散落限制的时候呢，你的意识形式就充沛的不得了。当你意识形式充沛的不得了，都是你完全不用顾虑你的能量状态，因为能量状态是非常好的。啊，你的行动力也非常的，所以，有时候朋友们常问我说：“哎，你想到什么就好像马上就立刻做了啊？”比如说我看到说 Oreo 去用那个包起来去烤哈，哎，我家里没有，我看问朋友都没有，那我就跟着去买一包。有那个必要说为了一个 Oreo 去买大概几百个 Oreo 吗？我就是会这样做的人啦、啊。好，因为我觉得。我就当下让我的观念让它实现呢、啊，我管它是什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各位，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怎么样在能量上增加？不行，那么在意识上增加。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不然的话是在那个行动上增加就好了。所以你们在讨论那个问题是说，是有没有自由意志，有没有什么？那个根本不是讨论的问题嘛。你比较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它是一个复合体。因为如果是不讨论这个的话，有没有自由意志？有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有的人是有的。如果这个人他跟内在联系非常好的话，他绝对非常强的自由意志，因为他要做什么，他跟内在联系非常好啊，是不是？那你说每个人不一样，你怎么说有还是没有呢？可是有人真的是没有啊，比如说我说的那个麦克，他是完全没有的。我说四岁的那个麦克，他完全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设定就是四岁一定要死啊，他有吗？他没有，对吗？所以那个东西。不是这样移动的，它移动的方式是你必须要以整体的角度来思考，你的意识是多次元的，你的能量是多次元的，你的人生是多次元的，而你的行动是多次元的。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就不是以个人的方式来考虑而已，那也不是个人没有影响。如果个人没有影响，就不需要出生啊。如果不是个人，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那么就没有扭曲这种事情嘛，就没有做不到，或者是好像把内在的事情搞砸，或是没有按照自信来做的事情嘛，所以他一定有的、啊、但是有到什么程度，或是有的人是真的没有，所以那个东西是 depend 每一个人的操作方式的。好，换言之就是，你如果是看到一个这个旧金山的风车的话，我问各位的，到底是风扇会不会转？ 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是不是？风筝会不会转？有风就转啊，没风就不转，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里面有没有齿轮嘛？后面有没有电力嘛？是不是？这东西的话，既然它都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了，它不是一个 one factor， 它是 multi factor。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的回答 OK 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学赛事必须要完全理解的事情、啊、你必须要完全理解。如果说你今天人生的过得好，你觉得有资格可以过得好，你必然可以过得好，没有说你一定来这边受苦，没有这种事情，真的没有这种事情，你一定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一定要过得很好，问题是那你如果是一定要过得很好，你本身带的是一种恐惧，一种恐慌，然后一定不跟你内在的意愿或内在的感觉相处的话，那么你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因为你的 emotion 都不会好。因为他这里提到他是就好像是一个单元的组合一样，你们的独立实相显然组成一个单元，而你跟你的对手或者说先生或太太，他其实也是形成一个对手，一个单元，它也是一个单元。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我觉得这部分刚才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哈，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部分，很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参考一下哈。不管你从意识形式去增加，或从能量形式去增加，或者从行动方式去增加，你其他部分都会被会被带到。还有呢，从你的个人的部分呢，其实你可以往内去探，就是往后放一格的话，你可以透过我刚刚讲过的想象力、梦境，或者是冥想的方式呢，可以跟内在做连结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的就影响到你外在的行动方式。好，赛斯讲了那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物质宇宙的根是什么？是一一单位，对吗？那什么是一一单位呢？Emotional energy， 是吗 ？Emotional 是什么 ？Emotional 是内在感 ，Emotional 就是你外面实相直接的形成物嘛，所以 emotional 是外面形成的一个基本东西嘛。所以那你都不看你的形成外面的那个 emotional 的东西的话，那你形成的事情你去讨论它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energy 嘛，对不对 ？Emotional energy 嘛，对不对？那 energy 消失了吗？如果 energy 消失，就表示行动是阻止了嘛？那如果说 energy 消失的话，就表示意识是 lock 住了嘛？所以 energy 一旦消失，就表示两边都没有，行动没有了，意识没有了，对吗？所以从这一季赛斯直接点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物质宇宙，你所看到的物质宇宙，我所看到的物质宇宙，就是一个东西形成的，那个东西叫做一一单位，对吗？那一单位是什么？一单位就是 emotional energy， 清楚吗？很清楚，非常清楚。好，他说呢，4月13号你们的旅行到纽约的科特兰市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赛斯很喜欢鼓励人家去旅行哈。但是呢，被鲁伯的负面想法所阻碍。那在某个程度上，也因为你指出了他的症状，而没有提醒他内在自己能够并且会减少症状的事实。他忘的时候，你应该提醒他。所以从这里你再可以看哈，我刚才讲的那个部分，你再重新拿来对哈。首先是不是 emotion 的问题？因为他开始产生负面的想法，对吗？那但是负面想法的话呢，如果你点出这是一个 multi dimension 的，也就是你的 emotional 是 multi 的，你的能量是 multi 的，而且你的意识形式也是 multi 的，对不对？所以因此他说呢，你只要提醒他，那就有，这不是单一层的啊。只要你提醒他有内在，而且内在可以减少他的事实的，他的这个症状的话哈，他就不会太负面了。那所以，这个时候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时候的意思是，鲁伯的专注点是在他现在的状态，而现在状态，他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 lock 在一个平面上面，这个三度空间的这个 字眼上面，所以他会觉得很负面，对吧？所以方法是什么？方法是只要他不是，只要他了解他不是片面的三 D 空间的自己就可以了。好，这就是塞斯的一个解题的方式嘛。好，然后呢，罗是这样讲，他说我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我应该想到，这些就是那些例子哦。在这里我仅仅提到你们一直在进行的让行动更加明显的事实，他说比方说呢，他说要指出来，他一直顽强的坚持是必要的，但不是那种方式，解决的方式应该更灵活一点，要放松。那记住，你内在自己正在帮助你放松，保持灵活，或者是这么说的时候呢，触摸着他，或者是直接的对着他的脖子、肩膀或任何涉及的东西说话。所以这里赛斯是连身体的部分也介入在使用。我们刚提过嘛，其实每一个东西都会帮助，对不对？好，当他负面的时候，那么老公如果去拍拍他的肩膀，或者是触摸他，或者是肩膀，或者是就对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的时候，都会对他有一种温和的感觉。这就是我刚讲过的，你增加能量的方式是什么？就你爱的人碰你啊，接触一下啊 ，hold 住你啊，安慰你啊，好听话啊，好，这些东西都对你的能量是有帮助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所以当他一直坚持，当三段之间的任何一段出现问题，当然身体也是一段，只是我刚刚讲过，身体就是一种类似像行动的部分嘛，所以当你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把它疏解一下。好，那如果说像赛斯书提到说去看一下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那个叫什么整脊师，那像整脊师有没有用？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但是不能完全说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当你的骨头疏松以后，肉体松是不是身体会比较舒服？那所以是还是有用，但它的有用并不是在身体上。好，那你在读赛斯资料当中，你也会发现一点，赛斯提到说要改变一件事情三个步骤：放松、转移、转向，对不对？这是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所提到的。那这里他也提到，他说放松一点的话，你的内在会帮助你放松，而且放松以后呢，整个状况会改变。为什么放松会改变呢？因为放松是不是自我，他没有把它 lock 在一个地方，所以后面的意识形式会进来，能量形式会进来嘛，行动会开始开启。所以这个地方放松会变成在赛斯资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因为它就是让我说的那个多次元的意识、多次元的能量跟多次元的行动或多次元的身体，它变成能够有机会能够互相补偿或者是补充。他说否则的话，他会只觉得自己分量的错误，然后对自己生气。那你可以说没关系的，你在学习，感觉一下内在的补救的条件，但不要说你肩膀僵硬，你是行不通的，因为你强化了条件。相反的，你要说你会发现你可以走得更轻松，要感觉自己很灵活，再给你的内在一次机会。好，他说赛斯说呢，他说你了解这种方法吗？他说是，我了解。他说在你自己的情况下给画画一次机会。那现在在不同的环境中伴随着人们对他的欣赏，想象一下你们家的画作，想象一下你用钱做什么。好，那所以你看这里是不是用到了想象？各位，想象是启动实相的开始，就是实相是从你的想象开始的，你想得出来的部分实相就自然会发生了。好，所以想象它并不是你以为的空思梦想，想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件事情真的很困扰你，然后 你很希望它能够通过的话，如果你在情绪上没有办法调整，你可以用想象，因为想象是个通道。也就是说，你在你的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呢，想象是让你把你现在的位置跟你可能性的自己的那个位置做接通，因为你想象那种东西出来，做梦的。很多那种什么身心灵的交往，比如说我在接电话之前呢，我就想象对方来是善意的，然后你接起了电话的时候，因为你的回应情绪自然。情绪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那么想象的话，是不是开始把那个情绪的部分也会疏通？管它是不是小我，你也不要先不要管它是什么自我控制什么，先不要这样想哈。但是你把它当作是它是一条桥梁，好，它是一条桥梁，就是我现在把我的桥接在那边去，成果未必是能够成功，但是桥梁已经接上了。它就是一个通道。赛斯对想象力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说它就是一种心灵的通道。那我现在有这个实相，对不对？我这个实相当然看不到我的实相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对我来都是假的，对吧？可是借由想象的话呢，你就让它那个通道会通的。可是那个通了以后呢，那边的资讯会进来，你不知道它会来什么。书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哦，叫做《尼采也哭泣》。
当尼采哭泣，
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好，那本书主要在写一个心理学家或者是心理治疗师、精神治疗师叫做布雷尔。好，那布雷尔呢，他一辈子都觉得很遗憾，因为他其实他太太是真的是最理想的，又美丽又善良又体贴，各方面都很好。可是问题是，他的某个病人非常爱慕他呀，那个病人好漂亮啊，然后又怎样？总而言之呢，他总觉得他好像是情感是放在 ABCD 上面，好几个，不是一个、哦、ABC 好几个、哦、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他太太相处，也没有办法过婚姻生活，因为他觉得他不应该碰他，所以处在一个很僵局，他自己很痛苦。他虽然是心理师，可是他很痛苦，对不对？好，这本书当然这是这个写下来的书、哦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经常在读的那本大师啊，就
欧
文亚龙，对，欧文写的小的书了哈。但是我相信他有相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参考了，不会乱写的哈。你知道布雷尔后来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吗？他是透过一个类似这个催眠的过程，让他处在一种想象的状态。那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学大师对他的催眠，然后比如说他从那个最美丽的那个女孩子开始，他就想象他去了他那边，然后呢就发现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怎么样 就不是他要的啦。就回来以后他的某个助手他也很爱恋他啊，然后他想不是啦，是那女的很爱恋他，他觉得说他跟他就很不错，就他去那边实际上过的情况就是不是他要的那样。所以一二三四回来以后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他就重新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了，跟他的太太变得非常好。弗洛伊德对他的催眠了，那也是进入一种类似像想象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一种通道，就是让他的现实生活 接轨到他跟这个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一生活以后就发现他就不是像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事情的，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你的 emotional 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所以你去处理物质的现象，还不如处理你内心的 emotional 状态。他说，现在在不同的环境中，伴随着人们对他们的欣赏，想象一下你家中的画作，想象一下你要钱做什么，这都很重要嘛。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量，然后把它接受下来，并且知道这是公平的。为什么是公平的？为什么是合理？因为你的 emotional 会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不要以消极的方式去想，这是一个好画作，除非有一个好价钱，不然我怎么能放手呢？人们应该归功于我，我说我为什么要让他走呢？ 你看这种思考方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负面，对不对？可是对赛事来讲是负面的，是不是？你看他这里的词句，你这样看不会有问题啊。我这个画这么辛苦画的啊，我怎么可以随便放手呢？哦，然后他应该要感谢我啊。哦，那除非有一个好价钱呢、啊？你认为这样是正面还是负面？是不是有 defense 的意思？是不是很强的防卫的意思？除非给我一个好价钱，不然我不会卖。哦、除非能够把这个功劳归给我，不然我也不要卖。啊、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可能不太会分别什么才是正面的，什么才是负面的。那罗的说法是说，哦，我没有这样想过。你看他觉得他没有这样想过，啊，然后他说，但是我仔细再想一想，我说，除非怎么样，否则不让他走，真的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用的是一个防卫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问你嘛。啊，出门、哦、可能会得冠状病，那我问你，这是正面还是负面？这本来就很负面的，对啊，这本来就很负面的。他说想一想哦，这是我天生的天赋，然后他吸引别人是自然的啊，因为我有丰富的才能，所以他会给我带来丰富的收获，他会帮助别人，他也会帮助我，也是自然的。所以当我在讲这个创造力或者在讲那种 idea 的时候，我通常会讲说其实根本没有关系。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去参观一个秀场，然后两个部署是竞争对手，我看他，我觉得他如果用他的方式跟他的方式，中国有什么给那一家的话，他会有很好的拓展，你干嘛不给他呢？你就写给他啊，任何 idea 就让他出去啊，那你没有说过没关系啊，你知道，因为事实上是这是你的天赋，然后呢他得到了，他有没有给你以后，你觉得根本就是自然的事，你根本不用烦恼那么多，你就是会得到。好，那我刚提到说 我初中高中的时候为什么我的 idea 会那么好，是因为我从来不藏，我有什么想法我就贡献给你，而且我想尽办法让他出去，因为我如果出去以后我才可能有新的想法，我若活在我内心里面我就不会有新的想法，因为我在后他嘛，对不对？但是我如果后他，他会继续增加是没有错。可到一个成绩，觉得他成熟，就可以让他出去了。好，因为让他出去以后，你就有新的想法进来。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觉得说家有必着，想知千金哈。就这个想法基本上是让你的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限制。如果你多让他出去了以后，别人会让他更加的有机会让他成长。可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启发，然后你从这当中会得到很多你正意想不到的那些成果。我个人并不是十分赞成说有好 idea 一定要 hold 住，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个 idea 是目前是最好的，对不对？你可能会更好啊，那、啊、就让他出去，管他用什么方式出去，你自己让他出去 OK 啊，或者给别人出去也 OK 啊，或者是跟别人合作一起出去都 OK 的、啊、都 OK 的、啊、那因为一旦出去以后他才有机会成长啊，因为观念会成长，不是只有你会成长，所以他会给我带来丰盛，他会帮助别人、啊、这也是 很自然的事情、啊、现在正如你在学习这些规则，简单的来说，这就是一件把你正确应用的事情，我曾经告诉你、啊、他们如何起作用、啊、并且告诉你你的思想和感觉如何精确的形成你们所知道的宇宙，看到没有，就是他所说的意义单位啊，你的思想跟情这感受、啊、是精确的在形成你的物质宇宙，所以你去想要改变物质宇宙有用吗？因为你的思想跟情绪没有改变啊，你的思想跟情绪没有改变之前，你去改变宇宙有什么用？就好像说，你说别人在管你冠状病毒，问题是你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有那种超然的独立的 自主的那种想法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被牵制住的想法不是这件事情，而是所有事情啊，所以它是你的思想跟情绪所造成的结果啊，所以不是某件事情的解决可以解决你的情绪跟感受的问题啊，所以它是精确的形成你所知道的世界哈。他说在实相上，这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理解了。当鲁伯说思想就好像你在作画的色彩跟线条的时候，为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形象。除了绘画，这是物质实相，具有更多的维度，你必须更直接的去体验它。所以绘画本身它的那种色彩跟线条呢，他说就好像你的思想一样，所以你是用你的思想在画你外面的图像。那外面的实相就算是外面的实相，它也是多次元的，它也跟其他事情会有相关。赛斯讲到一个非常幽默的话，他说难道外面的今天外面车子堵车，然后外面是声音很大，难道是我创造的吗？赛斯说正是意思，知道意思吗？好， 我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哈，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哈，你仔细听好哈，这个世界除了你有感觉，还谁有感觉？你说他有感觉，你感觉得到他吗？这个世界除了你能看，还有谁能看？这个世界除了你能用你的感情，还有谁用这种感情方式？这个世界除了你可以去 feel， 还有什么人可以 feel？ 你说他可以，但是你没办法证明，因为你 feel 不到，你 feel 不到他，所以一切的启动呢，都是从你能够去感受它才存在的，对吧？在你出生之前，这个世界有感觉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跟你无关，好不好？好，你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跟你有关吗？也都没有关系。所以，以一个最严苛的方式来说的话，是这个世界唯一感觉到这个世界后，唯一能够 touch 到世界的，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我问各位，你会去 touch 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难道跟你的原来的一个思维跟你的情绪状态没有关吗？有关还是没有关？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你有感觉，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你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美国总统有权力，我没有某某人有财富，没有像他那么年轻漂亮或什么样，但是除了你之外还有谁？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各位，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这个世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这个世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这个世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你在害怕，所以你感觉到害怕的世界，不是吗？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所以赛斯说，外面的车子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车祸，然后让人，然后说是你创造的吗？赛斯说正是。哪一节讲的？下一节第七次讲的。他说正是、
啊、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那还有抱怨吗？所以他这里提到你的思想跟感觉精确的形成你所知的宇宙。你错了，你觉得你比人家小，你觉得你没人家聪明，没人家漂亮，没人家年轻，没人家有钱，没人家帅，没有人家什么，你真的错了。因为这世界除了你有感觉还有谁？而你却不愿意去感觉你的感觉，对不对？你不愿意感觉你的感觉，你觉得你是最小的一个，最没用的一个，然后一直在看什么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才是没有错的。你真的错了。好，重拾自己的感受，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一切的一切，你是感觉的感觉，你是生命的重心。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有感觉，他们是排兵，纸牌座的。真的啦，除了你有感觉，你睡着了，其他人都存在吗？都不存在，对吧？当你没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怎样？和以理何关？这边台北的荣兴花园在开什么花，对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看不到。
这样，
各位去珍惜自己，去看自己的感觉，去好好感觉自己。当你感觉到悲哀的时候，去看看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哀的情绪。因为说真的，我一直在提到那个三个重要的要件或四个重要要件没关系。一个就是你的意识是多次元的，你的能量是多次元的，你的行动是多次元，你的身体是多次元的。而身体可以增加你的能量，或行动能够增加你的能量，而能量可以增加你的意识，意识可以增加能量，能量可以增加意识。这些部分你重新把它弄清楚，而且每一种都是多次元的。那所以因此你就会发现，你如果真的自己真的饱足能量饱足的话，你根本不会想要去依赖或者是渴求或者是跟别人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你又如何能够不独立呢？你又如何会被别人限制呢？谁能够限制你？因为这世界除了你没有别人呢，谁能限制你呢？如果我不吃你的饭可以吧？我如果不领你的钱可以吧？我会饿死吗？那种真的大勇的精神是说，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是多次元的。所以他说呢，你的想法和感觉会立刻产生，并且形成你周围的物体，对吧？好，所以不是去改外面的物体，而是从你的感觉跟你的想法去处理的。因为它就是能量，所以有没有看到 emotional 等于 energy， 对吧？它就是能量，然后呼唤内在的能量，所以能量是 multi-dimension 的。能量是 multi-dimension 的，行动是 multi-dimension 的，意识是 multi-dimension 的，它就立刻呼唤内在能量，然后就会带来你自己之内的许多其他的才能跟能力的实现。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所以意识是不是又进来了呢？那些意识，你的才能啊，你的写作能力，你的各方面才能跟力量就会实现。那个是不是内在意识呢？所以能量是 multi 的， 而意识也是 multi 的。那因此不要去限制它，比如说不要坚持只通过绘画或写作来赚钱，或者说这个能力正在健康中展示它自己，并且要记住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以便以把能量能够经由你而以便把能量能够流经于你，并且你可以成为你自己，你可以为了你的利益而使用能量，也可以把这能量从自己到别人去。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来交朋友的，我们来互相补充能量的。你透过别人的话呢，我讲过那一句话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对不对？我们可以因为他的部分我来借镜，对不对？那他山之错呢，可以当垫脚石啊。他错了，我知道OK， 我了解了，我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对吗？那你对他的原谅是不是产生一种新的爱的感觉？那因为他的错而你能够原谅他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频率往上涨了？那所以他山之错是不是你的垫脚石？他错了一塌糊涂，他根本烂到不行，但是因此你产生新的灵敏出来，是不是变成你的垫脚石了？你的频率是不是因为他的错而因此往上移动了？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他山之错是我的垫脚石，因为我对他有一种新的灵敏、新的看见、新的宽恕或新的理解，所以因此我的频率往上走了，就是我们在讲的爱跟创造力。他错得很好啊，他错了，所以我因此我了解啊，我了解你好苦，好，我知道你卡在什么地方。你永远是给予的是祝福，给予的是爱，感觉就是形成你周围的环境嘛，那当然是你形成的嘛，但是他山之错可以形成你的垫脚石。因为他的错，你没有在看他的错了。那他山之石可以跟你攻你的错，但是他山的错可以变你的垫脚石。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你看赛事资料的话，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部分稍微整理一下？就是 意识它是多层次的，能量是多层次的，身体是多层次的，行动是多层次的，而每一方面的移动都可以好像齿轮一样会带动另外一个部分的移动，而你的移动虽然你动得不好，你只要有信任心的话，后面的部分会帮你弄好。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让你不移动嘛，所以它一定要移动你啊。